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10号，公元2010年2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加入社交网站推车，人气远超胡锦涛；西藏康区囊谦县五名藏人遭捕；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藏人认清形势，迎接挑战；达赖喇嘛坐船70周年纪念庆典在英国举行；中共制止尼泊尔总统出席西藏高僧诞辰日纪念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22号加入社交网站推车行列，截至今天24号，已经吸引了高达97000人，人气远远凌跃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上。据美国之音昨天报道，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本周即以 @ 达赖喇嘛用户名义开设了一个推车账户。尽管达赖喇嘛还没有亲自写过任何推文，但是达赖喇嘛办公室已经发布达赖喇嘛本人在美国访问接受采访的图片链接。报道说，由于新华网日前才证实二月上线的人民微博21号出现全中国熟悉的名字胡锦涛，在开战当晚就吸引了8088名粉丝，而22号注册推车账号的达赖喇嘛就算从没有发文，短短2天就吸引了69000人，人气之高可见一斑。据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在注册推车账号前一天，也就是21号，曾在洛杉矶会晤推车创始人威廉斯，而威廉斯本人也表示达赖喇嘛对使用社交网络服务很感兴趣。另据美国媒体消息，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3号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戴维的诺瓦东南大学向上千人发表演说，所谈内容广泛，包括恐怖主义和战争、经济、西藏问题以及上周与总统奥巴马的会晤。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传达斗争的讯息，呼吁所有意志消沉的美国民众永远不要放弃梦想。达赖喇嘛高度称赞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共施压与他举行会面。达赖喇嘛说，与奥巴马谈及有关解除武装、减少暴力和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还赞扬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并指出身在同一个地球，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权利。达赖喇嘛说，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是由人类一手造成，但是因为很多自我中心的行为存在，使这些问题很难有人愿意谈及。达赖喇嘛表示，与敌人对话和赏识教育是战胜恐怖主义及促进和平的最佳工具。西藏康区玉树州囊谦县五名经商藏人于近期遭到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据西藏时报消息，本月初，西藏康区玉树州囊谦县为首的30多处地区出现大量的传单，其内容包括境内外藏人应该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进行祈祷等。这些传单的标记日期为2月2号。消息指出，中国政府随后以囊谦县经商藏人涉嫌为复印传单提供经济资助为理由，在本月15号左右强行拘捕了该县5名经商藏人。目前还无法了解这些被捕藏人的具体身份、被监禁地点及身体状况。另一位南青流亡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你看在交往目前的奥巴马尼亚去派出战车来，你搞不是啦？工作给这个出席那里，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十八号举行会谈时，西藏抗区囊谦县的藏人纷纷燃放烟花和鞭炮，欢迎两位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面。与此同时，囊谦县藏人原本计划集体焚烧动物皮毛服饰，但是遭到中共当局阻拦。于是，该县藏人在自家房屋前焚烧了大量藏装厢式毛皮。消息人士还说，囊谦县仲巴嘎雄乡境内的藏人进来聆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当地高僧大德的教诲后，自愿戒掉烟酒，并禁止赌博和杀生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藏人认清形势，迎接挑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大会于今天24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会上表示，未来50年的道路更加曲折，因此藏人要认清形势，迎接挑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策仁平措、经济部部长和安全部部长以及卫生部部长都出席了会议。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40多个西藏流亡社区的地方主管参加了此次为期2天的会议。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秘书长欧洲多吉表示，会将就各西藏流亡社区的教育、卫生以及民众生活等议题上展开分组讨论，相信每一位与会者能够畅所欲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发言时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给予了肯定，他说，
我希望我老了能够做不到把这选择民的局里呢，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50年。回顾半个世纪的流亡岁月，西藏难民在印度不同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难民，很好地保护和继承了西藏民族的特性。这一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高瞻远瞩，在印度建立西藏难民集中定居点、专门建立西藏学校的伟大举措，同时也是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艰苦奋斗的结果。桑东仁波切表示，未来的50年的道路更加曲折，所有藏人要认清形势，迎接挑战。他说，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和达赖喇嘛的指引下，过去50年过得很平坦，未来50年必将面临着各种挑战，道路不可能比过去更平坦，因此要认清形势，加倍努力，每一位与会者要积极发言，拿出策略。桑东仁波切还赞扬绝大多数西藏难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没有加入别国国籍，并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各级领导在这一问题上为下一代藏人指引正确的道路。明天25号，西藏流亡政府将举行第13世达赖喇嘛图丹嘉措流亡印度100周年官方纪念活动。26号和27号，西藏流亡政府所有官职人员将出席展望未来50年会议。因此，本次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大会最后一天会议将在3月1号举行。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和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援西藏委员会昨天23号在伦敦举行第14世达赖喇嘛坐创70周年纪念日庆典。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伦敦办事处消息， 曾在1940年2月23号参加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的第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家属及亲属，昨天下午4点出席了在伦敦威斯明斯特铁闸门大楼举行的第14世达赖喇嘛坐床70周年纪念日庆典。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代表图丹桑柱和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援西藏委员会副主席诺曼·贝克尔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介绍达赖喇嘛自坐床以来的伟大业绩。此外，1940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沙巴瑟尔之子迪克·郭尔德先生也在仪式上发表了简短演说。仪式上还播放了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和英国代表团在拉萨的短片。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制止尼泊尔总统出席西藏高僧诞辰日纪念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尼泊尔总统原本计划受邀出席西藏难民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的一位西藏高僧的诞辰日纪念活动，但是由于受到中共政府施加的压力，最终被制止出席这一活动。据 Lit About 网站消息，就尼泊尔总统为首的高官接受邀请计划出席西藏高僧诞辰日纪念活动方面，中国驻加德满都使馆日前向尼泊尔外交部施加压力，声称尼泊尔高官的举动违背了尼泊尔政府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尼泊尔总统雅代夫、外长克伊拉拉、议会及文化部部长李贾尔原本计划出席当地西藏难民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举行的西藏高僧钦哲仁波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共施压后，尼泊尔总统府本周一发表声明说，他并未承诺出席当地西藏难民的宗教活动。尼泊尔西藏难民从本月20号到22号间在当地举行钦哲仁波切诞辰日纪念活动。他们表示，尼泊尔总统原本计划出席这一纯宗教活动，但没有演讲等议程。另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当局加紧了对互联网的控制，要求任何想注册网站的人必须直接同政府监管部门的人会面，并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此外，看中国网报道说，由于中国政府进行强制拆迁，本周一22号，大约20名艺术家在北京长安街发起游行抗议。这是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北京长安街首次出现游行示威。官方英文《环球时报》罕见地做了报道。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猪尾群》。
几次对话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原因非常明显，共产党根本就不想跟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不管达赖喇嘛怎样表示不独立，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多次保证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外交军事都交给中央，实行西藏的高度自治，但是无论达赖喇嘛如何表白，共产党就是硬是指责达赖喇嘛是藏独。反正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大量喇嘛流亡藏人就永远也别想回西藏。这样的对话简直就是公开欺负人。不过这里倒是透露了一个讯息，中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些人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制造了大量的人权灾难。海牙刑事法庭已经在着手讨论中共的人权灾难的案子，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中共的确害怕了一次次在联合国的辩论遭遇的失败，已经给他造成了心理的极大负担，如今又怎样再忍受国际法庭的传唤呢？于是就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的身上。确实，共产党自进入九月份以来，为了个国庆日，竟然不顾人民的反对，调动几十万大军进北京，面对人民荷枪实弹，在社区中组织小脚侦缉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更命令北京周边七省市组成严防人民的护城河。 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就公然挥霍了几千亿人民币。本来党库就直通国库，人民从来也没有过问的权利。可是这一次就不同了，人民有了发声的网络，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网上公开发文评论声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